就是我们通过中文来了解世界的话，你其实还是以自己为中心，然后你去了解任何一个地方也好。但是如果你用英语去了解英语国家的话，或者说用日语去了解日本的话，那其实你看到的东西和你给你反馈的东西其实都不一样。假如说你高考英语考了140分，很不错，然后你跟外国人对话的时候，还是无法对话，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外国人说完话之后不会给你 A、B、C、D 四个选项。知识应该是鲜活的，就这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当然要教给学生知识，当然要传授给他们东西。就是我希望我传授给他们的东西是，真的就是鲜活的知识，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那些需要你死记硬背去记的一些东西。
Hello，大家好，我是主播阿图。
我是主播思阳。
好，这里是49个教育故事的播客，这是一年以前我们录过一期，也是跟夕阳一起，然后这一年以后我们录了第二期，就真正的年更博主。那49个教育故事呢，主要是一个以教育工作者和对教育领域感兴趣的人们，在这个开放式的会客厅里面来聊个天儿。那现在呢，也有一个新的玩法哈，就是有很多教育工作者跟我说，自己想要做播客，或者说想要采访一个教育工作者或者一个大咖，但是找不到一个由头，所以我就开放了一个招募的形式，就是大家可以带着自己的作品来找到我们，说啊，以我们的这个平台为一个契机去采访一个人。所以，如果你没有自己的平台，只是想要录那么一期或者两期节目的话，都可以来投稿。今天是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在 B 站上关注了非常多年的一个博主，然后最近他又开始重新更新了视频，让我觉得非常的惊喜。啊，这位嘉宾可以做一个自我介绍吗？
好，大家好啊！我是 B 站，现在叫赵千梦啊。我也是目前是一个B 站的一个 UP 主吧。然后呢，本职工作是高中的英语老师啊。今天很开心跟阿图老师一块儿录我人生的第一个播客节目。虽然我经常听，但是也是第一次参加录制。我主要就是在小宇宙听，之前是在喜马拉雅，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小宇宙的这种简洁一点的界面吧，所以说我现在主要都是在小宇宙。
可以理解为，没有乱七八糟的，不知道哪里来的广告哈。
没有弹窗，对，比较干净。之前还用过那个 Podcast，就苹果的那个，但是那个太简洁了，就是 是吧？感觉功能太少了，小宇宙的功能稍微多一点点，但是又不至于太花哨。
你自己有想过录或者说做一档播客节目吗？
对，一直这么想，但是哎，一直没有太多的这个时间吧，然后也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嘉宾能跟我一块儿录，我一个人感觉一个人说的话比较尴尬，所以说一直还没有实行这个计划。
好的，那邀请你加入49个教育故事，好吧？
好，没问题，太开心了。
只要你有嘉宾或者有故事，就找不到人啊。这里有两位主播哈，或者说找一些其他的朋友，随时录，随时发，然后就是以这个平台为契机，就是开始你的播客直播。
好的，
啊，这个广告打得有点硬哈。说实话，你声音听起来非常的聚焦，你在用很专业的麦吗？
对，这是我之前录游戏的那个麦，你能听出来区别是吗？
是的，是那种叫电容麦的声音。
呀，具体的是啥我也不知道，反正是挺贵的一个那个 Blue Yeti 那个，我记得是。
啊，专业。对，我其实做播客有两三年了，我一直的理想就是做一个这样的麦。这一期节目会很有趣，就是嘉宾的声音比我们清楚很多。
不会了
因为我看你的视频很长时间了，我会 有的时候不想做视频，或者说有想法又不敢做，做完又不敢发的时候，我就会去看你的视频。
啊，是吗？找到比你还差的人，所以就可以有勇气发
不是比我差，
了。
因为有
这
这
样
么几个点哈。第一个点是你会比较专注做长视频，就不会因为那个流量或者说去取悦观众做比较短的内容，那是内容是比较深度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每次看你的视频，哇，好敢说哦，他都敢说，我怕什么？然后以这样的心态去啊，
现在也是尽量一直在每次发视频都要尽量弄短一点，
所
但
以
是，
是有精彩的内容卡掉吗？
就是怎么说呢？这就是也是我想做电台的一个原因吧。电台就是你不用特别在乎时长的一个长短，你可以把事情说得比较细，然后你想说什么可以多说一点。但是视频的话，特别注重，我现在感觉就是特别注重一个节奏，你不能说得太多，你真的还是确实需要短平快一点吧。
是点到为止。
对，是。
那如果你做电台的话，你有没有幻想过，或者说设想过自己会做哪一些内容，然后在哪些内容上会滔滔不绝一直聊下去的那种？
我目前想的其实就是我做过的视频的那种加长版或者详细版，就每一个话题，就我做过的视频，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就是在我的理想中可以录成一个电台，就是我可以说的很多，我说40分钟、50分钟都是可以的，但是视频就不可能时长这么长了。
是的，我觉得15分钟它是一个坎儿了，超过15分钟就是点开的欲望可能都是，极
对，
限下降。
上一期就那个崩溃的那期视频，
嗯，
不是，我已经给极力缩短到6分钟了，然后
嗯，
看到有一个弹幕说那个视频太长了，没看完，但是看了一下开头，我觉得不错，给你投币了。
币是有了。但是其实想说的话都在后面。作为一个
对。
UP 主，你的心情是？
我先抑后扬，他看到那个 E 的部分，他就退出了。我感觉，
弹幕还是挺有趣的，他至少告诉你了。哦，
对，觉得弹幕很多有趣的同学特别有意思。
先来了解一下，就是我现在要怎么称呼你呢？是你的新的 ID 名，还是说可以按照原来的 ID 名来称呼你？因为称呼很久，叫冷兄哈、
啊，都行，都可以。你觉得哪个顺口，我就叫哪个
所以方便说一下之前的 ID 名叫什么吗？
吧。啊，我之前叫耶路撒不冷，然后我之前也录过一个视频，解释过就是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其实没什么特殊的原因。啊，就是我觉得，突发奇想吧，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其实在中东嘛，应该是比较热的地方，然后它翻译成了耶路撒冷，但是我觉得应该叫啊耶路撒不冷可能更合适。但是后来我觉得，其实我不太喜欢，就是套用一个有名的人的或者有名的地方的东西，然后给自己起名。所以我后来就是想了一想，要不换一个名字吧，换一个我自己完完全全是我原创的一个名字啊，就现在叫千梦啊，赵千
去蹭别人的热度，让别人来蹭自己的热度。
梦。
这里
对。
我也要稍微聊一下哈，我旁边这位主播呢，他是自带弹幕体质，就不仅仅是在虚拟世界，他更多的是在现实世界，看到一件事或者听到一件什么事情，他可以自动开启弹幕形式。但有趣的是，他可能会终结话题哈，所以就提前说一下。
没有没有，
你改完名字以后，就从频道运营的角度来说，或者你自己生活中有发生什么变化吗？诶，我换了个身份，这样。
就是这次重新，就是开始更新之后吧，然后我就算是换一个名字重新开始嘛。之前的心态就是还是主要是自己玩一玩，自己想录什么录什么嘛，别的也没有考虑太多。但是这次就真的还是想，认真的更新更新，然后把自己想说的东西，认真的就是最好有一个比较相对来说垂直一点的一个频道。之前可能就是比较随性，什么都录，然后现在就是稍微的，认真一点吧，就是专业一点，垂直一点这个想法。
你有提到垂直一点，它垂直在哪里呢？它是属于哪个领域或者哪个区呢？
就是你看我之前不是也录一些什么游戏之类的嘛，就
嗯。
是以后可能这个录的就是少一点吧，主要就是还是录生活呀，或者说一些想法呀，或者一些记录之类的啊，这种我也不知道算不算那种 vlog 形式吧，反正就是这种感觉。
就你近期录的几期视频，看起来我的感受是属于生活区加知识区的叠加，就是它是 vlog 的形式啊，它是 solo 加 vlog 的形式，但是它是有个人观点的，它不是说我今天吃了什么，我玩了什么，而是从这个生活中去发现一些你自己说的槽点，生活其实有很多
对，
槽点的，
是的。
嗯。然后就以画面的形式，以自己录的画面的形式去说故事。
对，其实到底算什么区，我算什么区，我也不太清楚。我现在那个 B 站有三个群，一个是生活区的群，一个是游戏区的群，还有一个是教师的那个知识区的群，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哪个区的。
那我们刚才聊到的是冷兄，或者现在叫赵千问同学的，自己跟 B 站还有 B 站账号相关的问题哈。那其实回溯过来，我第一次关注你，我都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也不记得是什么契机关注的你。但是我的唯一的印象是，在我刚入驻 B 站的时候，其实我当时粉丝量很少，我也不知道我要在 B 站发什么。哦，那个时候应该是粉丝量20以下，然后关注了你，然后就是看你在发一些跟澳洲相关的内容啊，觉得很有趣，然后应该会有共同话题，然后以学习的心态，然后一直到现在。
那个时候可能应该是我还在澳洲的时候，可能是。
嗯，你出国或者说去澳洲的契机是什么呢？有那么多国家，为什么选择了一个土澳？
土澳是吧？就是先说一下为啥出国吧，因为我就是大学学的英语专业嘛。就是我的想法就是，你要是想真的把英语学得很好，或者说很透的话，最好还是要能在这个一个说英语的国家生活一阵。所以说我当时就是觉得，我一定要出去看一看嘛，就真正的把这个英语学好。所以说当时就是下定决心想出国，因为你要是研究生再不出国的话，读博的话，就机会其实比研究生要小太多了。所以说我就决定研究生的时候出国。英国研究生我看了一下，大概一般都是1年左右的，时间可能我觉得在国外生活一年不太够我享受的，不太够我玩的，或者不太够我学习的。然后美国那边就，首先我就是不是特别喜欢，就是美国的某些文化吧。然后呢，反正也是费用比较高。就是我莫名其妙，就是对澳洲有一种那种很朦胧的、说不清楚的一个好感，就是他感觉是那种与世无争的那种感觉，就是他不是特别，就是当年啊，就现在可能不太一样了，就是当年澳洲其实不是特别喜欢，掺和就各种国际之间的一种事儿，他就很那种，特别的那种恍如隔世的一般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对他印象，相对来说比较好。而且跟我的个性、跟我的性格也比较符合，我也不太喜欢就是特别，出头呀，或者特别的有啥事都要去掺和一脚那种，我就喜欢就是自己玩自己的嘛，自己玩开心就行。所以我觉得澳洲这个脾气，他这个国家这个脾气应该跟我比较相符，所以就最终确定，来澳洲吧。
那这是去澳洲之前哈，对澳洲的初印象。那
对。
去了以后呢，就真的是一块孤岛，与世无争吗？
是，但是也不完全是，因为我也没有去过，美国或者英国，我也不敢说，但是还是确实感觉澳洲人活得还是挺潇洒的，或者说节奏很慢的那种，就是反正跟我印象中的纽约、伦敦的那种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墨尔本它虽然也不是，首都吧，但是也算是澳洲很大一种城市啊，就这个城市里面的人生活的还是比较惬意的，就跟我的印象是差距不是特别大，总之还是比较符合我的预期。
那在澳洲生活学习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让你有点，就是有文化冲突的那些点，让你觉得，哎，居然这件事情还能这么做，有这样的点吗？
出国前吧，我做的这个 研究比较充分。当时我那个大学恰好有一个外教，他就是澳洲人，他是布里斯班的，然后我跟他天天可能待时间比较长，所以说他跟我说的东西可能比较多吧，了解的澳洲也比较多，所以可能就没有那种到了特别不适应呀，或者说觉得特别新奇，这个我确实没有特别明显的感受，但是，绝对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他是一个那种traditional 一点那种白人，然后他说你到澳洲之后，你一定得了解他那个叫什么，就澳式橄榄球是叫 ABL 吗？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啊，他就说你去之前一定要了解澳洲的这个澳式橄榄球，你一定要把它了解得很怎么样，天天给我介绍这个规则呀、球队呀、球星呀，天天给我说这些东西。啊，但是我到了之后，我发现没有太多人，就是不像他说的那么关心吧。啊，可能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一些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我到澳洲看过2次，就是那个他们那个橄榄球比赛，但是就是没有他说的那么的澳洲人那么的热衷于这项运动。
这个会让我回想到我在澳洲当地，就是很多年以后了哈，就是学生、家长，然后同事也跟我强烈推荐去那看那个比赛，但是每个人跟我形容的澳式橄榄球的规则都是不一样
是吗？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那个规则具体是什么。
我听不懂。然后他们到后面每个人也是，哈，我说不懂，你们去看，你去看就好了。然后
是。
每个人说的又不一样。但就是在球场上，因为我之前住的那个地方离那个球场很近，就可以听得到大家在欢
欢
呼。然
呼，
后在橄榄球比赛之前，就大家会穿各种队服的，就是代表颜色嘛。
对，是。
对，就是很壮观。然后到周末，就是球场附近就是车辆满满的，然后还有交通管制，就是感觉是一个
对，
非常盛大的一场活动。然后结
对，
束以后吧，我也会去问一些朋友哈。看懂了吗？没有。那你开心吗？很开心，那个氛围特别好。所以，就是我
是，
认识的一些，就是澳洲以外的国家的朋友们，就是感受那个氛围。但规则是什么不重要。
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你是在悉尼是吗？悉尼的应该华人应该也很多，反正我的感受就是，在墨尔本也是华人就是非常多。你走到大马路上呀，或者无论是在教室里还是在任何地方，你永远能看到中国人的脸。但是唯一屈指可数的几个地方，你看不到太多中国人的，就是这个橄榄球的这个比赛现场，就几乎都是当地的澳洲人。
我可以感受到澳洲人天生的对阳光、海滩，然后对运动的热爱，就不仅仅
对，
是橄榄球，他每个家庭都会有每个家庭比较主要的一种运动项目。
是，他们确实特别亲近自然，澳洲人。
就是说实话，在我去澳洲之前，没有你做过那么多的调查，我也没有听过那么纯正的澳式口音。就是在澳洲的第一年上大学的时候，我身边是要有一个澳洲本土的同学，但是很喜欢美国文化，他会把老师的澳式的英语，然后用美式英语来翻译给我听。我
是
这
吗？
样听了一整个学期，然后才开始慢慢听懂老师上课在说什么。因为在国内就是要么英式口音，要不美式口音吧。那现在比较有意思的是，我会有一些美国的家长，就是在线上教汉语嘛，然后就包括英国和美国的朋友对我的评价就是，哎，你的澳式口音非常的 funny，就很有趣。因为我的英语其实，因为你是英专生哈，那我是属于那种英语非常差的，到当地都要找。对吧？朋友用英语来给我翻译英语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英语的上升期都在澳洲，所以我不知道我的英语是什么口音，反正我说着大家听得懂就好了。直到有
对，
关系比较好的人跟我说，你是有很重的澳式口音的。
是吗？我感觉我在澳洲待了2年多，应该也没有特别那种很严重的澳洲口音，可能没有人跟我提到过，可能我也是自己意识不到吧。
毕竟我在澳洲待了12年了，
是啊，你是大学就过去了，对吗？
对，我大一
嗯，
开始读，然后到后面工
对。
作了很多年。作为一个英专生到澳洲，听力和口语方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就像我这种英语要靠英语翻译的这种状况，应该没有出现过。
嗯，只能说没有太大问题，但是还是有一些小问题。首先，确实口音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他们说话。嗯，因为我之前其实也从来没有接触过澳洲口音嘛，他那个我那个外教，其实他可能是因为上课教学的缘故吧，他的口音也没有那么的澳式，也是偏，我觉得他其实偏美式一点。刚到莫大上课的时候，其实头一个星期我也是很懵的，他们说的话很多我都是听不太懂，需要反应几秒钟才知道他说的是这个单词，而且澳洲就是很出名的嘛，他们有很多自己的那种词汇，然后都会把很多词变得很短嘛，啊，所以一开始也是，应该也有将近半年，也不是特别的适应，然后后来慢慢的才能真的是熟悉一点。
那你在上学期间，除了学校以外，有去其他社会上混过吗？就是英语环境，或者有没有去工作，或者有其他的一些社交圈？
小小的混过，一开始就是刚到这儿不是很熟悉嘛，然后，也是想着就是多练习练习英语，然后就是只要街上有那种英语写的那种英语角的，然后一般都会去蹭一下。但是你慢慢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些很多很多都是那个教会主办的，然后就所以说刚到那个。刚到澳洲的时候，就是跟教会走得比较近啊。就是虽然我个人不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明确的宗教信仰，但是就是我还是对这个比较感兴趣。一开始，到那儿就是也是头半年吧，跟这个澳洲的这个教堂走得比较近，就没啥事儿，周六也会去他们那儿，就是看他们就是步步道呀，或者说
那
做
个
一些
吃
那种
的，
礼拜之类的。对。当然还有免费的吃的，然后还有这个免费的那种就是帮助你学英语的一些那种研讨会吧，啊，一开始是这个，然后后来，慢慢的，反正我就觉得对我来说这个比较简单了，我就比较熟悉了，然后我觉得就可以做一些别的了嘛，然后后来就在澳洲的第一个暑假还是寒假吧，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找了一个教中文的工作。但是我不是线上的，就是线下的，教当地墨尔本的，主要是成年人，哎，教他们一些教中
了解教会这个，我也有好多回忆。
文，
我英语提高期很大一部分也是跟教会相关，就
是吗？
是用英文跟他们辩论，就
对对
是
对，
关于宗教的问题。我会觉得
对，
他们说的有的点很扯，然后我
对，
本来
是的。
是属于英语不是很好，然后默默听的那种，但是有的点，我就是觉得我要提出质疑。
对，就用英语吵架是提升英语最好的一个办法。
哎呀，我没有吵了，我非常的文明，然后跟他们探讨这个问题不应该是这样的，你们说的这个 点它有 bug。
对，是的，但是他们什么都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你，就是用他们经典的那个 "God works in mysterious ways"。
我们在不同的空间里面做了类似的事情，这一点 也很有
是的，
趣。
是。
其实，在去澳洲之前，我一直想去墨尔本。然后，墨尔本大学
嗯，
是我的梦想中的大学吧。然后，因为一些不可抗力因素，墨尔本大学跟我说，我们可以给你 offer，但是可能需要1年的时间啊，要等1年，那就算了。所以，我去了
嗯，
悉尼。所以我基本上在澳洲12年，就疫情之前是每年都要去一次墨尔本的。
是吗？
比如说，墨尔本唐人街的那个。叫什么黄油鸡米饭呢？还有，
你好，我都没有吃过。
然后墨尔本的那个州立图书馆呢？就那一带都是每次去就肯定要徒步一下的，就是很舒服，会给我感受到就是，很经典，很英伦风，我也说不出来，反正悉尼给我的感受就是脏乱差，但是在墨尔本就是很舒服，很土豪。
你觉得悉尼和墨尔本差别真的很大吗？因为我没有去过悉尼。
我个人感受到是的，包括在去澳洲之前，在 墨尔本的一个 homestay 待了大概一两个月的时间，所以
嗯。
当时会然后也在莫纳什游学待了一个月吧，所以就是会感受到它的咖啡文化，就是到哪里都是有咖啡味儿的，
啊，对，是。
然后在叫 Charleston 还是哪里，就莫纳什旁边的一个商场。然后会有非常好吃的东西、好玩的东西，然后在唐人街啊，然后墨尔本大学那一带走，都会觉得很舒服。我觉得澳洲应该是这样的。当我真正去到悉尼的时候，会感受到节奏非常快，很拥堵，街上有非常多的酒鬼，然后会有一些疯子。当然刚到那边也会，因为是2010年去的。然后当时中澳关系好像也没有很好，反正走在街上，因为是黄皮肤，会被人拿酒瓶子砸，
真
就
的
会有
吗？
这样，
天
对，
哪！
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墨尔本给我的感受就是很安逸、很舒服、很文艺。对，所以每年都会去那边度假。
我都是听墨尔本人都是冬天去布里斯班度假的，没有人听说来墨尔本度假的，因为它这个天气真的就是特别不好。墨尔本的天气实在是，
是冷是冷的，
哎，Four seasons in one day。
是的，就
哈。
出门要带好就是外套，然后要带好雨伞。
对，一定要带好伞，就是任何时间都要带伞。我出门的时候，就是墨尔本给我养成了一个好习惯，就是永远书包里装着一把伞。
是的，而且伞的质量要比较好，它会偶尔
对，
下冰雹。
是，墨尔本吹坏我2把伞了，已经。
想问一下，你研究生读的是什么专业
研究生读的是应用语言学，Applied Linguistics。
啊？也是本专业吧，算是。
算是对。
你是对英语天生的热爱，还是说对学习语言这件事情是跟常人不大一样，会觉得钻研这件事情很有意思？
其实我觉得我更喜欢的是就是语言本身，不是特定的某种语言。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其实我是很想学中文的，但是当时就是，年纪比较小嘛，觉得中国人就不要学中文了。所以就学了一个英文，但是我不是说我就只喜欢英文或者怎么样，就是我对所有的语言其实都比较感兴趣，都觉得很有意思，很神奇，人类的语言真的特别神奇。
那这个也会联想到你在自己的视频里有说过的关于教语言这件事哈。现在是英语老师嘛？那
对，是。
语言和教语言，再加上学语言，就这三件事情，在你看来，他们是不一样的事情吗？还是说这三件事情是一样的，只是以不同的形式来展现？
啊，这个问题问得好深呀，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好，我们一个一个来。对你来说，语言它是什么？它是用来干嘛的？
很多人都说语言只是一个工具，我觉得这句话没有错吧？但是我觉得语言它承载的或者说它的意义，应该是比工具要多的。它不仅仅是一个工具，但是你让我说它是什么，其实我也说不好，我只能说可能语言。就是语言，它就是它自己，它有很多的意义和用途，它有它的存在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和理由，
那作为一个语言学习者的话，你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有哪些点给你带来的快乐，让你觉得这件事情我可能可以跟它相伴走得更久一些？
我觉得学习语言对我来说。就是最开心的，就真的还不仅仅是语言本身。通过这门语言，看到这个国家或者这个民族，它背后的很多的历史和文化和他们的价值观呀，他们的思考问题的角度，你能通过语言能看到很多这方面的东西。其实语言，我觉得你说它是工具，但是它其实也是一个镜子。我觉得，它能反映出来，就是。一些人他们的认同的东西和他们在乎的东西，所以说，通过学语言，我觉得发现这个世界上很多不同的地方的人，其实对同一件事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你没有任何一个是错的，就这个让我觉得真的很打开我的这个思路和见解，也让我整个人觉得就是会真的变得包容了许多，很多事情 答案真的不只是一个吧？
这个回答让我有很多的遐想。
嗯 聊聊。
聊聊，好的，比如说我目前是，说实话，很多人对我的第一印象是对外汉语老师嘛，或者说汉语老师，但是因为很多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也在教中国人英语，所以我给自己的定义其实就是语言老师，而不是一个汉语老师或者英语老师这么简单。那你刚才说到的这些，其实在我的教学里面我会体现出来。比如说我在教英语的时候，我的第一节课是，不管是教英语还是汉语吧，第一节课都是在讲英语那个字母和拼音的关系，然后也会聊到这个英语键盘跟我们汉字或者汉字的这种语音语调的关系。然后也会联想到，因为也学了一点点粤语和日语，所以哎，这几种语言之间它有什么关系？那我有自己的方言，那我同一句话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来，它是同样的意思，我没有办法一个字一个字给大家翻译，但是你们来体验一下，就是我说不同语言的时候，我是带不同的情绪，或者说不同的声调，我整个人的状态
对，
是不一样的。
是
对，
的，
所以我会给自己定义是语言老师嘛。所以你刚才说到的是通过语言去看这个世界，我会觉得很触动。然后另外一个也确实是像你说的，因为语言这件事情可以用那个语言去了解那个国家，而不是用我的母语去了解那个国家，会让我自己整个人觉得很平和。就像
对。
你说的是很包容，用的是这个词，我会感觉很平和。就是有的时候，就以前还没有学习第二种语言的时候，会觉得新闻里的或者是别人告诉我的事情它是事实，然后会很有情绪，就是因为在很小的
对，
圈子里。但是现在看得多了，或者自己有能力去找到第一手资料以后，世界是这样的，会更加辩证的去看这个问题。我不知道
对，
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
这个当然是的，就是，这个就不说太多了，懂得
来
都
来
懂，
来来来，
对吧？就是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他会教给你，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对方，就是我们通过中文来了解世界的话，你其实还是以自己为中心，然后你去了解任何一个地方也好。但是如果你用英语去了解英语国家的话，或者说用日语去了解日本的话，那其实你看到的东西和你给你反馈的东西其实都不一样。这样其实我觉得还是更真实的，就是更像是人家自己的原汁原味的一种东西，而不是说你戴着这个用中文，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有色眼镜吧。你戴着自己的价值观，你戴着自己的语言去了解他们，其实有时候并不是人家真正的一个本来的样子。
其实学习语言的过程，把它作为一个载体，去
对，
学习
是，
更多语言背后的事情。
是。
那接下来呢，是关于作为一个语言教学者，作为一个教师的角色，先来问一下哈，在目前的岗位上。上面要求你做的语言教师的形象是什么样子的？
形象倒不至于有很多，就是他们的想法或者说他们的目的吧，就是分数，就是不管你用什么手段，或者说不管你怎么样，你只要分数好，别的都无所谓，就这一个要求，
在这个点上，你有通过各种方法，你刚才说到的各种手段吗？你有采取过哪些手段吗？来提高学生的分数？
就是我觉得啊，就是我觉得，
你觉得？
我觉得，我觉得只靠一些手段可能提高不了太多的分数，因为我就是发了那个视频之后嘛，就是我发了那个就那两期视频吧，算是，那两期视频就是也是收到了很多弹幕呀，或者说一些评论吧，就是也有支持的，也有一些就是不同意见的、反对的一些声音，说你那个，说你这样，不好，或者说你这样这个做不到，怎么怎么样，就很多有，就是你不适合在高中呀，你适合在小学呀，或者你适合在大学呀，就是很多这种声音。然后我觉得他们可能说的也确实 有一定的道理吧，就是我非常理解，因为我毕竟在高中已经4年多了，就是我还是比较理解，就是高中需要去做什么，而且就是可能我视频里边说的不是很清楚，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目的也是希望帮学生提高分数的，因为我不是说我是特别那种啊，这个分数一点都不重要，或者高考怎么样，这个高考很重要，提高分数也非常重要。我所做一切其实都是想帮他们提高分数，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呀，非常感谢这个电台能让我有机会在这儿解释一下啊，太开心了。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认同的不是说提高分数这件事儿，就是我不太认同的，就是说他们的一些提高分数的手段，就是学校里面或者要求的或者怎么样的一些手段，他这个在我看来是极其的不科学的。他这样做，不得就是不仅仅提高不了分数，反而有可能他会降低分数。就是你满脑子只有分数分数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你做不到这一点。所以说我无论是给他们就是稍微的放放英语电这个英文电影呀，听英文歌呀，或者说你课间的时候是吧，或者说你这个就是有机会的时候，你出去看一看这个世界，散散心，走一走，对吧？你跟你身为周围的人聊聊天，你跟你老师除了干货之外，你聊一聊别的东西，就是这种，我觉得是有利于他提高分数，这个都不是在阻碍他学习。我就最想说的大概就是这个。
那我的理解是，学习语言这件事情，它是专注我们的过程，或者说专注当下我们在做什么。分数它肯定会变好，只是它是未来的一个目标吧。我不知道有没有说清楚哈，因为目前我们接触到的很多孩子，从小学开始，小学一年级开始到高中的孩子，就是老师我要得到一个什么分数，然后往前推。为了这个分数，我要背哪些语法？我要背哪些单词？我要学什么课文？然后课文最好从头开始，你给我讲解。但讲解的过程是，这个单词中文是什么意思？它放在怎样的句型里面？这个句型是怎么去拆解的？所以我就想说，学习语言它不是这样的，因为
对，
我
尤其
们，
是在小学。
然后小学课本我也是。好，作为电台就不怕被和谐掉，就是。目前小学的课文就是带着孩子去那个学所谓的学习英语嘛，然后我对现在小学课本的评价就是这些单词是英语，但它组合在一起，英语为母语者可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对。
组合在一起就成了一坨屎，
好的，这题可以
一坨大
删掉
便，
了。
大便，一坨
哦，
大便，
就很奇怪，比如说我随
是
便
的，
举个例子哈，就是一家人坐在桌子上吃饭的一个场景，最近的一个 topic，然后妈妈会说 "Taste the soup"，然后小朋友回答 "Yummy yummy"，好，这个我就就。
对，他们学的其实并不是英语，他们学的是英语考试，这是两个东西，这不是一个东西。
就很奇怪，那翻译成中文也很奇怪啊！就是在餐馆里面，或者大家一起吃饭，吃这个汤，什么味道？
对，就是也有就是说那个高中的那种笑话嘛，段子就是，假如说你高考英语考了140分，很不错，然后你跟外国人对话的时候，还是无法对话，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外国人说完话之后不会给你 A、B、C、D 四个选项。学英语和学英语考试真的有时候是两件事。
你刚才说的这个，我好有画面感，包括那个阅读理解啊，然后写小作文啊，也是。我真的第一次去澳洲，我跟人交流，真的，我是在搜索英语书上教过我哪一些问句。
对，其实我到现在都就是不是很会回答 "How are you" 这个问题，我到现在其实都不是很会回答，就别的这个咱中国的学生了，他不会教你这些东西，就最基本的学了这么多年英语，他没有教你这些。
对，就开口那个 点，
是。
就很难赚。因为我现在教的是成年人嘛，就是成年人他们想要陪孩子出国，所以他们其实没有英语考试的需求的。但是他们在市面上找不到一个机构说你没有考试需求，但是你可以来我这里
对
学
对
一个
对，
地道的英语。对，所以我在前面一个阶段，我就是教他们 How are you 这个怎么回答，以及有的时候你问 How are you 以外的类似的问句怎么回答。比如说我在澳洲会比较常用的 What's going on，或者是 How was it going，对吧？就是
对，
有的时候我把这个问句问给一个纯美国人，他不是一个老师哈，只是纯美国人，他不知道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他也会问这个问题本身是什么意思。哦，我才会意识到这是澳洲本土会问的，就是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你今天在我见到你之前，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可以分享一下吗？就类似于这样的事情，但是。我把它翻译成中文就是你好吗？
对，我记得澳洲的有一个教授，其实澳洲人说话真的很随意。他跟你打招呼，他说：“How's life？” 他不说别的啊，他说 “How's life？” 就整得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怎么回答 How are you？
How are you？其实看吧，看情景，真的要把它放在情景里，比如说是。在那个很着急的情况下，哈，How are you？就是哦，good。然后我还没有说 good 的时候，问 How are you 的那个人会很有趣，I'm good too，或者 I'm fine。对，它会变成一个叫什么，就类似于你好吗？你好吗？不是你好啊，就是有的时候他不需要对方回答，他会自己
是
回
的，
答，就已经变成一种条件反射。
对，就是这点，其实让我到现在也不是很能接受，就是可能咱作为中国人也不是特别习惯，因为我记得我到超市，就是你结账的时候，或者你去买东西的时候，他都会问你 How are you？然后我还没有回答，然后他就紧接着说下一句了，就，然后我就整得我，就是我自己感觉还是挺尴尬的，就是没有回答到人家，我觉得自己还挺不礼貌的，但是他们不会，完全不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自己的理解是，这句话它其实不是一句问句，
对，
它
不
是一
是
个
一个
陈
真
述
正的
句。
问题，对，是，
对，就这些小的点，在课堂上就很难讲。
对，很难讲，学了这么多年英语。都不会，
哦，是，但是现在会学的，就是看场景嘛。比如说是一个下午茶的时间，大家问 "How are you" 的时候，那话题可就多
对，
了啊，我去干了什么，或者我接下来要干嘛之类的。
是，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个才叫真正的学到了英语嘛，这个才是真正的你学英语，你学到的，他们为什么这么说，他们说的背后有什么意图，他们的文化。这么说可以，你是可以不回答的，或者说你也可以由此就是打开一个这个话题，就是都是可以的。但是咱们在学英语的时候，就很少会有人教你这些。
那作为一个从本科就开始学习语言的一个老师，又有2年的澳洲留学经验，你在你现在非常繁忙的高中教学中，你刚才说到的这些是有可能放在课堂里的吗？
我只能说。尽量的放一点点，因为就是这个真的，他不会考你这个 how are you 如何去回答，或者一些我们刚才讨论过的一些文化或者这些东西，他几乎不会考。但是不是我觉得，他虽然没有直接的考，但是你了解这些之后，他是会对你学英语，无论是真正的在实际生活中运用，还是考试，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他不是完全没有用的。所以说我还是比较固执的吧，就是在课堂中还是会融入到教学中一点点，就是能给他们会介绍一点点，不会只是要求的那样，只讲题啊，或者说只讲书上的一些东西。
在讲课堂延伸的内容和讲课堂应该有的内容的时候，你会不会在讲延伸内容的时候会感觉在做自己，好舒服？
那当然会。很多人觉得你这个课堂延伸就是对高考没有帮助呀，或者说你对这个提分没有帮助，我真的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如果这件事儿真的只是我想做自己，或者说只是我想讲什么，我觉得这样其实也不好，因为学生并不需要，或者说高考一点用也没有的东西，我也不会在课堂上讲。我所有给他们讲的，就是想告诉他们的。都是我认为是有帮助的，一定是对他们来说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帮助的，所以我才会给他们说，
你认为有帮助的话，那就是目前的学生来说，有给你这个正向的反馈吗？嘿，老师，你说的这个东西让我对一个国家或者对一个语言很感兴趣，或者说很感谢你在学习任务以外又拓展了我的视野。
大部分学生都是这种反馈，就是大部分学生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模式的，我觉得，当然就是也有。就是特别喜欢干货的，就是不太喜欢这种，也有，什么人都有，
是的，你在视频里也有讲到。
是，就是对这个我想强调一下，这只是一小波人，就是喜欢干货的那种，不是大多数，大多数的同学我觉得还是特别可爱的，他们也比较喜欢了解一些这种所谓的课文以外的这些东西，
这个其实还蛮颠覆我的想象的，因为就我在你就是创造的 UP 主的这个形象里面，我一开始对你的认知是那种很不羁的，很反传统的，有自己观点在自己的小世界里的，但是偶尔也会出去吐槽一下，或者说一下真实感受的人。所以我会很难想象你会回到一个体制内教高中英语，
对，
然
我身边
后，
很多朋友也说很吃惊。
来来来，展开聊聊，咋
那
想的？就包括你在视频里有说到"大材小用"这个，其实蛮启发我的。就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你为什么要当老师？
你回国我也很吃惊
来，先说说你的。
的。哈哈，我嘛，其实我在视频里边其实也说过嘛，就是我可能。回家还是个人因素，就是情感因素，就是我还是比较，就是喜欢这种小城市的这种生活吧。因为，我在上海也生活过一段时间，在重庆，然后也待过一段时间，墨尔本也待过。无论是国内国外吧，就是这种大城市，北京也待过一小镇吧，就是不是特别喜欢。可能我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就是文科生，他有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这种情节，你知道吧？就你在哪儿都有一种那种不是在家的那种感觉。
漂泊。
是的，就倒不是说在某一个地方你待着不开心或者不好，就是我在墨尔本其实挺开心的，非常开心。之前在重庆的时候，其实也特别特别好，然后那儿就是无论是。美食啊，还是当地的一些文化，我都挺喜欢他们那种生活状态的。但总是觉得，就是你一想到你要真正的就是离开你的故乡了，就是你这辈子跟他可能没有真正的切实的那种联系了。以后你再回家，只能是逢年过节回去看两眼。就一想到这个，反正我是接受不了的。所以我最终还是就是别管干什么，就是先回家。这绝对不是一个理智的决定，这是一个很感性的决定，没有任何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想在家。
那回到小城市以后，为什么会选择进入体制内，而且是一个高中老师呢？说实话，高中老师的压力还是挺大的，而且目标非常明确，为了高
是。
考，为了分数。
怎么说呢？就是小学，我就先说，咱从小学开始说吧。小学，我觉得我教不了，因为我其实对小孩特别的。束手无策，我不知道怎么跟小朋友打交道，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怎么教他们，怎么说话，怎么跟他们，就我现在特别恐惧小孩，其实，所以说小学我是绝对不考虑的。然后初中我觉得太叛逆了吧，可能我也不是那种特别懂那种所谓的教育手段，就是很多其实初中生可能学习还真的不是特别重要的，他更看重的是。德育，或者说更看重的是怎么管理这个初中生，因为这个时候他正好很叛逆，班主任呀，或者很多老师的那种教育手段，其实在我看来，咱们是电台，我就说的直接一点
来
啊，
来来来，
他就不是一个教育手段，他就是 PUA，他就是对学生的一种操控，他就是对学生一种怎么说呢，精神上的控制，然后让你。丧失了你很多自我的东西，然后丧失了你很多的个性，丧失了你很多的想法，然后你慢慢的就开始就是老师好像是在管你，但是你又很多人都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就是在初中，在我看来，所以 我也不是特别那个什么，不是特别喜欢初中这个环境。大学呢，我这个地方邯郸嘛，就是18线小城是吧？或者你说三四线都行，反正就是一个相对来说高等教育很不发达的地方。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也有这个体会，就是你大学的那种英语课，几乎很少会有人听，因为它没有一个东西在那儿限制着你。四六级嘛，其实说句那个啥点儿，过其实很容易。大学学英语，除非你是英专的，你没有人会认真的、特别认真的听英语课。就是我不太喜欢在这种环境里面。其次就是，我也不是特别喜欢科研。如果我喜欢科研的话，我可能就留下去读博了。但是你到大学的话，你可能多多少少不可避免的还是要跟科研打交道嘛。我是真的不是特别喜欢科研，尤其是就是我这个专业的科研，就是我觉得理科的科研，可能你做一做，动动手或者做做实验，可能还真的是挺那个什么的。文科的科研就是在图书馆里面，然后这个人说了什么，那个人说了什么，然后我总结一下，然后怎么样，就是相对来说，我觉得意义不是特别的大，我就不想再搞科研了，所以我就小学、初中、大学都排除之后，就只有高中了。
原来是个排除法。
啊，主要是排除法，对。
那到高中教学，它跟，哎，就是还是会回到大材小用这个说法，因为它其实目标性很强，你要怎么去平衡呢？你刚才有聊过嘛，就是所谓的课堂延伸给学生一点东西，那就是你自己对教学或者说对语言学习的理解，非常多很丰富的资料，它没有办法放在高中的课堂里面。你自己有的时候会很纠结吗？就戴着镣铐跳舞的那种感觉。
有一点这个感觉，就是刚上班的时候，其实这种感觉非常强烈。但是就是慢慢的，我还是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这个高中这个阶段吧，就是高考这个阶段你跟他没法抗衡。你再怎么样，你一个人的力量还是太小了。所以说，我现在就是觉得，我不是说否认，就是我不是否认这个所有的这个教育制度呀，或者说否认这个高考教育制度或者怎么样。我能做的可能现在就是更像是一个种子吧，就是我觉得现在种下这个种子很重要。可能我现在给他们说的一些东西，最近1年2年他们感受不到，但是我觉得时间长的话，说到刚才那个，突然让我想到，就是其实也不完全是排除法，因为我觉得就是在高中吧，学生其实已经挺大了，相对来说比较懂事儿，你不需要去管太多的一些鸡毛蒜皮那种纪律那种小事儿。就是这个时候，他们其实自己心智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你说的一些东西，可能他们没法就是立马理解，但是他们是有这个能力去把它种下去的。你要是给初中的小孩说，他们可能根本就完全就听不懂，然后他们也不会留下任何的印象。但是在高中阶段的话，他们哪怕是现在听不懂，他们将来有一天或者突然有一天，我觉得他们是能明白我说的这些东西。所以我又觉得，也不完全是排除法，就是我觉得我在高中其实，如果你真的想去做的话，你能做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从你刚才的表述里面，我可以感受到你不仅仅是对语言学习和教学的热情，会有自己的教育的想象，
对，
尤其是
是。
种种子这个，对。
分享欲，很喜欢跟别人分享。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吧，你理想中的教育，或者说你对自己的教育理想是怎样描述的？那用英文说的话，我们说 education philosophy，就是教育哲学，你自己的教育哲学是什么样？
这个让我想起来，就是我那个视频底下有一个评论，那个评论真的说的特别好，他也是说的挺长，但是有一句话记得特别清楚，他说：“知识应该是鲜活的。”就这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当然要教给学生知识，当然要传授给他们东西，就是我希望我传授给他们东西是真的就是鲜活的知识，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那些需要你死记硬背去记的一些东西。特别大一个感触就是，真的，我上课经常给学生说的就是，就告诉他们的学习方法，就是你不要死记硬背的背单词， 因为现在很多这边的中学生，他们学习英语的办法，他就是背单词啊，读一遍中文，读一遍英文，然后就举着书这样读，就一直在给他们说，我说你这样，第一就是没什么效果的，效果不好，这个英语不是这样写的，你这样是记不住的，你很难记住的，一定要把这个单词带入到这个情境中，你一定要想象一个画面，这个单词是在什么情境中用的，在什么画面下会出现这个动作，或者说会出现这个东西。你学东西的时候，起码你应该记住一个句子，你应该把这个单词放在一个句子里面去记。最理想啊，就是你记住一个情境，或者说你记住一个故事，这样是最好的。我一直给他们这样说，但是很少会有人听，他们就还是，他们不认为知识是活的。这个英语这门语言，就我觉得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起一些别的科目吧，相对来说它还是很积极、很活泼的一个学科。但是现实中并不是这样，他们还是把这个当成需要死记硬背的，需要那些感觉跟学历史那种啊，背那个年代、背那个起因、发展经过，就真的他没有把这种知识当成是鲜活的那种东西来学。
这里还是要说一下，不是说整个教育体制不好，但是确实会感受到，就是中国学生对学习这件事情的理解跟海外学生差别很大。因为你又有聊过在澳洲教中文嘛，那我也
对。
是从我的学生们身上，我会感受到他们对于学习这件事情的热情。就是他们这个是融入他们生活的，就是他们学
对。对。
语言或者学做菜、学什么东西，它是一样的，只是中文它是其中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部分。但是中国
是
学生
的。
一想到学习就是比如说想到英语背单词，想到语文去背作文模板或者
对。
背古诗，想到数学去刷题，就是每一个学科东西它是分散的，然后这些分散的东西它有所谓的刷题的技巧在上面，所以
是
有
的。
的学生会比较抵触。就我自己学习经历，还有我现在看学生的角度，会发现英语和数学是很多学生的痛，是因为英语和数学它其实就是两种语言，就是独立于我们母语
对，
的语言，所以把它
是，
独立开来去学就会很抵触。说到背单词，也确实最近在辅导一个4年级的孩子，就是背单词吧。比如说 piano 我会教他 piano，他你用拼音的方式去理解它，
是
你
的，
再去
对对对，
拼它会很简单。但
对，
是我跟他说了，我跟他一起做，他可以。但是他自己去背的时候，就是 piano 会这么去背。我说你这样去背，你知道你要达到可以正常交流是多少个单词吗？他说100-200个吧，我说远远大于那边，至少3000词汇量，你可以走出
是
去
的，
不会丢失，你可以去点菜。我说你3000个单词你都这样去背，你完蛋了，就大脑为什么要塞一些这样无用的东西？
是，
然后他给我的回话是，英语老师就是这么让他们背单词的。
那你是现在在深圳吗？
是的。
是深圳的一个小朋友
是的，而且学校也不差。对，
吗？
我就是很颠覆我的认知，我以为到了就超一线城市，可以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公立学校的教学，所以我来这里想要去观察一下大家。但观察的结果会发现，跟我小时候背单词也没有什么差别。
是，所以我看很多弹幕说你不适合河北，就是你不在河北就好了。我知道，就是全国吧，可能有那么几所学校，确实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你别管在河北、山东或者广州啊，就是在哪里，就是大体上都是不差的。你可能就是早晨能稍微晚一点，晚上稍微早走一点，不像河北就是这么压榨时间吧，但是就是大体上的模式，我觉得这个内核都是一样的，就是到哪儿其实都差不太多，除了那几所学校，剩下都是差不太多
那几所学校，对吧？北京四中、
的。
北京人大附中，
对对对对对，不点名了，就是那几所
对
有舞
对，
会的学校。
是，点名也无所谓了，播客就是这么的随意。是，就是有另外一个英语项目的老师哈，我可以这里稍微提一下，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学校，包括其他大家就是教育人都知道的一些比较厉害的学校，这些学生在学什么？就是纯英式。就是沉浸式英文在学习如何阅读，他们可能开头的那段时间是非常漫长的。我们所谓的语言里的沉默期非常漫长，
是，
是他们会去学习这个语言，但不是翻译式的，就是他们完
嗯，
全是阅读，是沉浸式讲故事的方式去学习这个语言。那可能就是沉默期过了以后，然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输入，他们突然开始开窍输出的时候，那是非常精彩的。他们用英文去思考，用英文去写东西，用英文去做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事情。但
是
是
的。
在反观来，就正常的大部分的公立学校的孩子，就真的语文怎么学，英语怎么学，数学怎么学，
对，就
包括
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模式，怎么说呢？就是在我的理解，其实它是最符合高考的这个考试大纲，或者说，无论是这个高考的这个对学生的要求，还是你作为一个老师吧，就是你想要去考教师资格证，对吧？你需要学习的作为老师的一些知识，它里面教给你的任何它。跟你规定那些东西，其实都不是我们现在就是实际中在做的。还是那句话，不是说考试制度或者一些教育制度，有问题。这个问题很大，或者也很复杂。就是今天不详细说这个，可以去看那个高考大纲，或者说你可以去看那个，就是你要是想考教师资格证，作为老师需要去学习的知识，你应该怎么教学，你应该怎么教英语，你应该怎么教育学生。他没有任何一点是现在很多高中在做的，很多高中在做的，他是违背这个国家的这个考试和对老师的要求的，就是不是这个规定错了，或者说不是大方法错了，就是真的是很多的学校他误以为这个样子是能提高分数，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他误以为按他的那种军事化、监狱化的管理可以提高英语分数，但是你英语这样是学不出来的，就按照人家怎么规定的，你就怎么做，不要想着那种弯道超车，你不要想着压榨时间，你就按照人家就是书上跟你，就是我考试的时候教师资格证书上那个东西，你按照人家那样做，你就能，我觉得英语是能学好的，就不要那样，你这样反而适得其反。
是的，是的，我非常同意。就是很多，甚至是业内人吧，然后包括家长，社会上会觉得这个制度有问题。就像你刚才说的，其实专家背了很多恶名，专家在研究的东西，他们就是那么多的学术交流做出来的大纲，没有人去 follow 它，
对，
也
没
不
有人
仅仅
去
是。
在乎。
对，不仅仅是高中，我了解到的小学、初中也是一样。然后我甚至是在一个教师的一个就活动里吧，线上活动，大家居然会互相问说：“哎，你这个教学大纲了解吗？你大教育大纲是什么样的？” 啊，我心里就是问号、问号、问号，就是
对，
因为我在海外教书嘛，教学大纲它是教学之本。就是我们当时
是，
是没有教材，我们会通过那个大纲去看哪个教材比较合适嘛。
对
那
对
我也
对，
知道中国的就是人比较多，然后资源比较有限，所以会有一个标准的教材。但是教学大纲和教材它其实相辅相成是不错的，但是再反
对，
观到教育实际上来说，就会变成你所说的弯道超车。
是，而且现在就是我了解到的，就是公办高中，就是相对来说好一点，就有一些那种私立高中，就不是那种贵族化的私立高中，是为了那种，高考的那种私立高中，他们就是课本就不讲的，就是所有的，就是咱们这个课本，它都是，就是都学生上3年高中都没见过课本，他们从来不讲课本，就是讲卷子，然后讲题，讲卷子讲题，就是这样，就这种就是完完全全就是背离了考试或者说学习的一个根本的一个目的，所以我就觉得很多人其实对学习对教育是有很大的一个误区的一个偏差的，他们在批判的时候，其实他们批判的或者说他们觉得不好的地方，他们并没有认准目标。
我们说，就是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觉得这个是事实。
对，很多人吧，目光太短浅了，他只能看到眼前的2、3年的成绩，或者这一点点的高考的一个分数，他没有往后看更多的东西。尤其是我觉得，就高中真的挺重要的，很多人生的三观呀和一些特别基础的东西，都是在高中你开始真正的初步形成的。到大学其实已经差不多确立了，然后初中真的还，他们还不太明白，但是在高中真的很重要，就是在这么 重要的一个阶段，你给他灌输的是这种价值观的话，真的，你哪怕高考真的是考得很不错，你以后的生活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嗯，是的，比如说考一个高的分数吧，考完然后呢，就会有很多学生问我说，就包括给我留言啊，我考了什么什么分数，我可以报什么大学？我
对。
说，嗯，你喜欢什么？哦，不知道，就感觉高中就除了学习没有其他，然后考完以后不知道生活是什么样的。那进了一个好的大学，又说哦年年四高考，那又进了比较普通的大学，就是大学就是拿来玩的，就是大学
对，
它就，嗯，怎么说呢？它会变成一个高中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一个映射，然后大学毕业以后。找工作又会觉得啊，年轻人大学文凭没有用，找不到工作。我想说，那你大学干嘛去了？
对，他就会走到两个极端嘛，要么就是继续卷，要么就是彻底的开始，就是完全不学习，开始玩的。所以说，他在高中没有打好一个。最基本的基础就是，你哪怕你高考考得很好，你考600多分，但是这个人的心智，就是真的还是跟小学生一样，就
是。
心智特别的幼稚。
嗯，心态也会比较浮躁，就
对。
做事情会非常有目标感。我只要看不到我对他投入以后的产出结果，我就不做。
对，对，目的性、功利性太强了，
嗯，
不会真正的去。生活不会去感受生活，他只会把生活当成一种可能性，就是一直要往前冲，我一直要
嗯。
把别人踢掉、干掉。但是他真的没有想过，生活还有无数种可能，不是一个赛道，不是一个马拉松，就是有很多的别的可能性。但是在高中，没有人告诉他，只告诉他你只能这样。
聊到这里，我想问一下，就是做视频和做播客，感受是不是很不一样？
对，当然，做播客我觉得还是更自由一些，然后想说什么说什么吧，不用考虑呵呵这个什么流失率呀之类的。
就是很多人高喊着要把英语逐出高考，或者说逐出主科。那作为一个英语老师，你怎么看？
其实我一开始就是很反对的，我一开始特别反对，就是把英语逐出主科。但是后来慢慢想了想吧，我觉得就是你逐出高考还是不可以，就是我不推荐逐出高考，但是你可以不把它作为一个主科来学，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的。感受到吧，就是，英语它对于很多人来说。从这个功利性的角度来上讲吧，它确实没有特别大的作用。这个语言可能它最大的作用，它并不是说真的让你去跟别人能以后我要去跟外国人交流或者怎么样。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没有任何这方面的需求的话，不一定非得花特别多的时间来学习一门语言。你学习一门语言，它给你最多带来的，并不是说你学到了一些。单词语法，或者我是为了以后跟外国人去沟通、去交流，我才学语言，并不是因为这个目的，而是说它潜移默化的能给你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改变。我觉得只要这个目的能多多少少达到的话，那么就可以了。而且就是有时候这个问题真的很复杂，可能也没有太多时间了啊。就是如果你真的强行的把它当成一个主科一直推行下去的话。有时候就跟这些，就是跟我们想的一样，他有时候可能会适得其反。就是我一开始真的是认为你不能当成副科，一定要当成主科，一定要要让大家好好把英语学下去，一定要加强这个英语。但是后来我觉得，其实这样的话，反而会让大家越来越不愿意学，或者越来越抵触。我觉得如果有可能的话，就不谈太多复杂的变化，你可以把英语当成音乐的。美术这种科目来讲，我觉得这样其实说不定反而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因为你看这个学生们就是在这个尤其是高中吧，他们上音乐和美术课， 啊，当然也有那种在底下写数学题的那种人啊，但是大部分的学生或者一些学生，只有在这种课上，他真的能感受到学习是很快乐的，或者说没有所谓的那种目的的。我很愿意去了解这些东西，因为他不用考试，我不用想太多，没有那么大压力，我就反而更愿意去稍微的进一步的去了解它，我能把它当成一个纯粹的东西。所以，如果英语它也是能跟美术、音乐这种能起到这个效果的话，真的是让大家有这种心态去学的话，我觉得可能未尝也不是个坏事。
你说的这个话给我挺大启发的。在你跟你聊之前，我会一直觉得这件事情会拉大贫富差距，就是有好资源的人他可以学得更好，没有资源的人他连机会都没有。但是你提醒了我，把它作为副科，不是说不学它了，而是以更加轻松放，就是很舒服的状态去接受它。
对，就是更接近真正的在学英语，而不是学英语考试。你把它当成主科，那不可避免的就是还是有学英语考试这个成分在里面。但是当成副科，可能这方面的影响稍微就能小一点，回归这个学习的本质吧。
是这个会有点像目前在推行的大语文的一个社会议题吧。其实语文学科在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写作文、背
对，
课文，是吧？也是近几年大家会发现，语文或者说所谓的大语文。它对于人生观的建立，对于口头表达、语言表达、团队协作，它其实是渗透到我们生活里的。它不是一个
对，
学科，它
是，
是就是你这个人或者你这个人的文化、你的背景是跟大语文相关的。我
对。
会觉得，如果可能的话，把英语逐出主科，以副科或者以音乐、美术的方式展现，可能会牺牲掉一代人。但是从长远的角度，大家会慢慢会发现。它的好处也有可能，它回到主科的位置，但是当它回归的时候，可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对，是，而且我觉得英语这个其实，就是你担心的，我觉得还是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是它可能确实会，如果你不强行的让人们去学的话，它可能有些人真的就完全的丧失了这个上升的一些通道。同时，我又觉得就是这个还是可能就是我们就是想当然的一些担心或者说一些想法，因为你强行的让他学了，那有多少人真的是学会了呢？就是很多人，哪怕他高考英语很好，就我本身就认识很多这种人，他高考英语考得很好，然后研究生他也是要考英语的嘛，研究生英语考得也很好，但是他现在连高中的课文他都看不懂，就我讲什么他完全已经听不懂，所以说就是强行让他学的话，可能也不一定有效果，就该学的人他自然就会学，他有这个需求，或者说这个人他自己就想，向上的话，他自然就会去学。就是我的教育理念可能就是真的，可能比较佛系，就不是特别符合就某些人的想法。就是我觉得这个学习从来不是拿鞭子抽着你或者推着你怎么样，当然你需要适度的你给这个学生去给他一定的施压或者你推动他。你需要适度的，但是如果他全凭你推才能学的话，就这种情况就我觉得还是就不要为难双方了。就是真的是你不喜欢学的话，你就不要再去推他了。你这个英语也是这样，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对你来说，你对你的人生没有任何的作用，你觉得跟我人生是割裂开的，没有任何的关系。如果你真的就这样认定下去，那我不会选择去逼你学。哪一天你觉得我的生活中真的跟他产生了联系，或者说我觉得这个我需要真的有这个需求，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就是我发现一定问题了，我需要去学习另外一门语言了，这个时候他自然可能就会去学习。
好想聊更多。好的，我们再约下一次。
好的
那我们先问一下哈，本来想做主播，但是全程旁听的这位夕阳先生啊，你有是关于我们刚才聊的有什么想说的吗？
首先，关于你们两个刚刚聊的那个话题，我觉得不冲突，而且是两个层面。 如果把英语从主科拿开的时候，我第一想到的是之前有人提把鲁迅的文章从课文中拿走，第一反应都是反对啊，就觉得鲁迅这么伟大的作家，为什么要把他从课文里面拿走？但是我觉得听完那个当时那个 UP 主的分析之后，我觉得很合理。为什么呢？因为就鲁迅的文章，因为他太深刻、太讽刺了，很多课老师他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讲得太真实。所以他只能讲一些很技巧上的东西，这和我们讲的英语有类似的点，就是现在老师只讲语法，或者说讲一些所谓的单词拼读这些东西，他在真正的英语层面其实是就不值一提，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不那么重要，就真正重要的是他的那种思维，或者说他的那种整个框架的那种意义。对，所以当你把鲁迅的文章从课文拿出去之后，大家可能更容易看到他的不是这个鲁迅的文章，鲁迅的说话那么拗口，或者说鲁迅的字有很多错别字，而是鲁迅这个人真正的他是一个大思想家。而英语拿走了之后，我们更容易看到这个英语它是一个让人感觉到它是一个拿来用的东西，而不是拿来考的东西。同样另一层面，就阿图讲到，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我跟他我嗯。
前面。
前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偏理想主义，就是我们会想象一个很理想的画面，就是那个理想的画面会，就是喜欢的人一定会往那个方向走。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就是我现在会把我之前的目光会一直看到那些好的部分哈。就我现在在做了这么多年老师之后，我现在看到的更多的是那种，就像出路，纪录片出路。或者像无家可归，越是二三线或者是18线的那种小城市，村镇里的孩子，或者是那种像大城市里面的一些流动儿童，这样的孩子，他其实是得不到那些资源的。对他们来说，就是你把英语把他从主科上拿走的话，他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接触到什么是英语，因为有钱人他们是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资源去接触我们学习以外的东西的。但是对于那些穷人家的孩子，就或者说一些教育资源比较落后的山村的孩子来说，他们如果不是主科的话，那就意味着他们没有这个学科，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考试更是他们唯一的出路。所以他们只有在小的时候接触到这个东西，哪怕是比较生硬的方式，就你就会发现，之前的一代的人哈，现在我不知道有多少的水平，就之前一代的人，他们就是通过死记的方式学会了英语，然后通过用英语的这种方式突破自己，然后去找到一份工作，去改变自己。所以我现在就相比之下，我就更少的会去说要去动什么政策啊，或者是改变什么东西。我的所有的精力都会聚焦在我自己身上，就是对于这个大环境，我既然看不惯它，那我能为它做些什么？我能做些什么去撼动它？我觉得我不想去改变什么，但是我想要去保护我身边的人。就保护我身边的人不会去被这个大环境所影响，就像刚刚那个，又忘了，
天呐！
千梦，千梦在做的是我其实现在就在自己的空间里面，我的空间叫执行空间，就是我要保护来这边的孩子和家长，他们能够享受学习的乐趣。我主要是教数学啊，数学和微积，就是让他们感受这个东西的意义。那如果就其他的人他注意力在考试分数那些东西的，那我影响不到他们，那就随他们去吧。
这里夕阳跟前面有一个不一样的点是，他不接高中生。
我接高中生，谁跟你说我不接高中生？我
哦，
现在带了一个高中生，
是
好
现
吗？
在带了，以前会有一个心里有个坎儿，不接高中生。
因
为高
有，
中生目的性太强。
对，因为我之前是在校外培训机构的，我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学习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但是我看到学生，他们对于学习是一种很无奈或者说很痛苦的状态的时候，我很无力。那这个时候，我发现我只有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年龄段更低的孩子身上，他们才更多的能够从这种痛苦中解脱出来。经历过痛苦的人，他很难再去尝到甜头，他会对这个东西保持一种怀疑的态度，或者保持一种否定的态度。
对，我觉得确实他说的刚才说就是比较理想主义嘛，我也觉得我确实是比较理想主义，就是，就是不是说剔除这个主科了之后就不学了，就是我刚才说的，你给他启发或者说种下种子，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你作为一个老师，其实最重要的那句话怎么来说？A good teacher teaches, a great teacher inspires。就大概就这个意思吧，就是你其实应该是启发他，你不是说真的是要教会他什么，就是英语就很多事儿其实不太怎么说呢，都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就是无论英语 就既然聊到这儿了嘛，无论英语是不是主科，我觉得就是在我看来，其实都是可以的。就是无论他是怎么样，都有各自的利弊吧。作为老师，就是你把这个种子给他，你把英语的这个方向，你把英语是什么，你把英语能带给你什么，这些东西你尽可能的展示给他，然后你让他自己去选择。有时候我也是之前特别有那种助人情节，就是我一定要把这个我认为是重要的东西一定要告诉你，这个英语特别重要，你以后想怎么样，你特别需要英语，你必须要学，你一定要学好英语，你别的学不好，你这个英语伴随你一生的东西必须要学好。我一开始就这种想法，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你想给他们东西跟他们想要的真的不一样，就是你强行推给他们的东西，不是所有人真的都能接受，哪怕这个东西它真的是再好。所以说我现在。我也是，就是在大环境下吧，还是更注重你自己能做什么。我能做的就是把这个种子交给他，把我知道的东西我告诉你。你要是能知道、能理解、能接受，你就接受。如果说你真的是用那个佛家的话，就是无缘，没有这个缘的话，就没有这种各方面的机缘的话，就不会去强行的非得逼着你，就哪怕这个东西再好。就是我也是一直在反思自己，就是我很讨厌吃香菜嘛，就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对你身体挺有营养的，对不对？你不能说它是好东西，你特别不喜欢吃，你就逼着它吃，你不喜欢吃就不喜欢吃，你没有什么理由，你基因可能就是这样的。它这个东西再好，你不喜欢，那可能真的对你来说就一文不值。它营养价值再高，我也不吃，大概就这个想法。
昨夜秋风吹。打湿了树梢，落在月光上。
谢谢天冷和夕阳。对，你们两个让我想到，我每一期录播客，不仅是这个播客哈，我们还有一个休闲类的谈话类播客，到最后大家的总结都是"佛度有缘人"。
对，
对，
我
其
本
实
来
这
就
样
比较
想想。
佛系，
对，这样想想就是放过自己。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对原来你讲的那就不讲了，我再补充一个关于老师的事情。就是那个教学资格证上的考试那东西，确实就真的能帮孩子。有一个细节就是，就我听大家你们两个当时讨论的氛围，好像是说那个东西它应该是对的，一条直通我们要学会英语的道路，但是大家很多人是在走弯道。但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所说的教师资格证上的那些东西，它其实更内容更复杂。就是我们如果要把它用出来的话，你面对不同的孩子，有的孩子他可能喜欢你的这种方式，有的孩子他可能觉得这种方式不好，或者说你在面对这种复杂的环境，特别是你在面对不同的老师，面对不同的家长，面对不同的孩子，他对你的这个行为表示不同的态度，特别是当他们对你产生质疑的时候，你面对他们需要用怎样的方式去应对，以及你要用怎样的方式去帮助不同的孩子，让他们同时对这个英语产生兴趣，这其实是非常难且非常复杂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老师目前体制内的老师他们会同意用这种死板刻板背诵的方式去学习，但就是因为这样的东西最容易复制，这样的东西对老师的要求最低，
最安全。
对，最关键的就是最安全，大家都在用，那么哪怕大家都在吃那个东西，那只要大家都在吃，那就没有问题。就跟着大家一起选嘛，哪怕走错了的也没有什么。
好，说，我觉得教育这个话题是聊不完的，好吧？我们就马上约下一期。那我就要匆匆结尾了哈，感谢前们接受邀请，成为我们49个教育故事的第二个嘉宾，也很期待你可以成为我们的协作者，带着你的作品，或者带着你想聊的人一起来。
好的。
那大家就今天刚才聊的话题，用一句话或者一个词来做总结的话，你们会觉得是什么呢？
昨夜秋风吹。
我要聊的是，就是很畅快，然后第二个是追星成功。其实关注千梦很久了， 但是近期才总算加到微信，然后因为一个契机吧，好像是跟你聊到有那个电台这件事情，然后刚好想到我
对，
好像有一个教育电台，所以就邀请你来了。对，
想
就
起来
是，
电台密码。
是的，所以就是畅快加追星成功的感受。两位伙伴呢？
我来吧，我的感受就是，还是非常的，不一样，又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真的是体会到了不同的感受。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也是跟阿图老师也算是认识很长时间了，就是我觉得你真的，很像是理想中的我，就是一直在尝试不同的事情，一直在。你生活的方面其实真的特别的多姿多彩，就是从我看来啊，无论是你在那个微博上，还是在这个 B 站上，然后你还有这个公众号，然后录之前刚刚关注你那个小红书，就是各方面我都觉得你就是生活真的是，就是你告诉我生活真的可能性非常多，就不仅仅是一种方面。然后我们今天也是聊到了就是。教育的可能性也非常多，不仅仅是一种方式，就是，无论是在河北还是在深圳，就是可能很多东西是一样的，但是很多人认知也真的是不一样。你一定要多和不同的人、不同的环境去接触，所以我现在也是我，真的很希望我可以，然后呢，也希望我的学生可以认识到生命的。不同的可能性真的太多太多了，千万不要把你眼前的生活或者你一辈子，就是只限在一种所谓的你的人生的意义里面，或者陷入到你一种目标里面。多姿多彩，什么都去尝试一下。感受生命真的有很大的这种不同的魅
我这里很快的回应一下哈，感谢你给我的反馈。
力。
我虽然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自己的评价就是挺负面的，就是特别折腾。然后知道你悄悄的关注我这么多平台以后，包括最近很多人给我私信，还有线下见面的伙伴，就是告诉我说，虽然大家没有在平台上给我留言或者私信，但是你们默默的关注我，我知道我做的事情是正向的。好的，结束。这位先生，你有什么要聊的？
我听得很愉快，然后，能认识两位大佬，我觉得很荣幸。对，然后聊得很开心。
好呀，那我们就马不停蹄的哈，希望我可以把这期播客很快的剪出来，然后我们约下一期，然后你们两个都可以，对吧？带着节目来，好吧？
好，
那我
没
们
问
就
题。
匆匆的结束了。那感谢我们的主播夕阳，感谢我们的嘉宾千梦，我们就下期再见啦，拜拜。
很开心，拜
谢
拜，
谢，拜
拜
拜。
拜。
青春带着青梅香，秋。